部尚书贾茂轩为了把持兵权，保举他儿子贾天彪到三官解围。贾茂轩说，我为什么要保举天彪呢？他是我儿子，这叫见贤不避亲。我知他有能耐，我当爹能不知道他有本事吗？自幼习文练武，舞枪弄棒，熟读兵书，善晓战机，他够将才也够帅才，我才保举他。寇准心的话，你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，儿子都是自己的好，可是看好不行啊，没能耐呀。哎呀，我说贾尚书，您的儿子不用挂帅了，边关有元帅，缺将官，你儿子马前面有三合之用，就不用去了。贾天彪心的话，寇老心人，你太可恨了，我爹保举我升官，我明白呀，把兵权先弄到手啊，有兵权才有一切呀，没兵权我弄个棍儿往那一站有什么用啊？这叫我领兵带队到三关去，这一道上地方官员得给我进贡多少东西多少钱呢，我就发财了。那还不说呢，杨六郎哎，你们在朝里跺一脚京城烂颤，那阵儿该我们老贾的了。这小子有私心，寇准明白。贾茂轩把眼一瞪，寇大人，你说贾天彪不够帅才，那么谁能够领兵出战呢？贾尚书，要我看还是到天伯杨府里去找。什么？天伯杨府？天伯杨府有人吗？天伯杨府男的六郎在边关征战，两个大姑娘八姐九妹被困，剩下全是女将和白发苍苍老太君，再就是这么的点儿的宗保宗勉能出战吗？那你就不用挂了，反正老杨家有人，老杨家要有人呐、啊，佘太君早就上朝保本了，他不没来吗？说么没人，就在这儿下边有人。启禀万岁得知佘太君到，你看这不来了吗？皇上说，宣他上殿，时间不大，太君来到了金阙，品级台前龙头拐杖冲着皇上点了三点，算见驾。皇上赐座，老太君坐下。哎，见皇上不都得磕头吗？另外金殿上哪有第二个座啊？老太君怎么这么高待遇？不用磕头，只用龙头拐杖点三下算行礼了，还给个座，那是老杨家拿命换的。大家都知道杨家七狼八虎闯幽州，为国捐躯啊，杨家将着说得很清楚。想当初大辽国天庆梁王设摆双龙会，叫宋天子和八王赵德芳赴会，这俩人不敢去，不去怕人耻笑。中原大国皇帝胆小如鼠，怕死不敢去啊，没办法，叫大郎，就是老令公杨继业的长子佘太君的大儿子，扮作宋王天子，二儿子扮作赵德芳，有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，还有一个八儿子干儿子保驾赴双龙会。到那儿就被人家大辽国一箭把大郎射死了，大郎替了宋王死，二郎替了赵德芳，三郎马踩如泥，四郎八郎十落翻营，至今没找着。等将来啊，杨家将上或者后文书说天门阵的时候，四郎八郎才出世，五郎出家当和尚了，七郎搬兵求救，结果被潘仁美抓住，百尺高杆给乱箭射死。老令公杨继业没有救兵啊，饿得吃草啊，肚子里净草，没办法，碰死李陵碑，所以杨门竟是寡妇。老太君丈夫死了，儿子死了，白发送走黑发人呢、啊、宋天子也得扪心自问，对不起人家呀，所以封为挂爵将军，上殿不参军，下殿不辞军，金殿给赐座，这是拿命换来的，别人比不了。 计点。哎呀，老太君，你到这是不是为边关之事啊？
啊，
正是。那么你看杨家是不是有人能够出征到三关解围，葫芦玉去救八姐九妹啊？
老身保举一人，他能够领兵出征。这个人是谁呀？
这个人叫杨采风。
杨采风？
哎，寡人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？
不但皇上没听说过，文武群臣都议论开了。哎，杨采风干嘛的？
没听说呀。
是啊，没见过这人呢。
寇准乐了，哇塞，何不把杨采风选上金殿，你嫁这一将不就知道了吗？
嗯，有理。
哎呀，老太君，但不知杨采风在府里做什么呢？
啊，他是个烧火的丫鬟。
你说什么？他干什么呢？
烧火的大丫鬟。
哦，是个女的呀。
是啊，丫鬟不是女的吗？
她是烧火的。
对呀。
哎，黄着脸刷就撂下了，心的话，老太太你糊涂了吧？
怎么把你们家丫鬟给我送来要领兵出征啊？我朝里没人了。
这真是的，这一个丫鬟呢，这金殿上像炸窝一样，呼，都议论开了。论说金殿肃静，不许说话。这回啊，肃静不了了。丫鬟也不怎么的了，兵部尚书贾茂轩呢，把嘴撇的都到耳朵这块了，吓得呀，赶紧又往回撇。为什么往一面撇？怕回不来呀。
有丫鬟，万岁！
怎么能叫个丫鬟领兵带队？这是岂有此理！
嗯，太君，一个丫鬟怎么能领兵出征呢？
她会什么？
哎呀，万岁，不要小看丫鬟呢。
这个姑娘我知道，自幼出身贫苦，从小跟她爷爷学艺，后来拜师学艺，她是这么回事情。老身又亲自教她文武，怎么就不能带队出征呢？
她武艺如何？
哎，我们杨门女将均不如杨采风。
这个嘛，
皇上犹豫不定了。寇准说话了，哇塞，老太君说话从不打谎言，他说行准行，你选他上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
嗯，好，选杨采风上殿。
是，
选杨采风随时上殿呐。
采风的心呢，从这块本就提到嗓子眼了，心的话，要我的妈耶，怎么这么动静啊？
哟，这金殿咱可没上过呀，得什么模样啊？
嗯，先迈哪条腿呢？
哪条腿都行，反正也走道呗。
太君昨天晚上跟我说了，胆子大点，别怕。
我有什么可怕的？不就烧火丫鬟吗？实在不行我还当大丫鬟，算个什么呢？
走，
好，
头前带路，走。
他腾腾腾腾上来了，
他这一迈大步，这些文官呢憋不住的乐。为什么？过去的女人走道得扭捏点儿，捂着肚子迈小碎步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走道像风白柳，都三寸金莲。杨采风也是三寸金莲，横梁顺利一尺多，像男的一样蹭蹭的上来了。皇上一看
呀，
没看下边，先看上边，由远而近，渐渐看清了。等他跪这块
啊，老太君，
快见圣上，
磕头啊！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！
下跪者可是杨采风，正是奴婢。抬起头来
啊，怕冲撞万岁，吓着万岁，不敢抬头。
恕你无罪，
谢万岁。
皇上慢闪龙目一瞧，
耶，
这脸长得好。你别看杨采风长得黑，黑翠黑翠，黑不一定难看，脸细粉黑也好看，弯眉大眼，鼻如悬胆，口似突出，牙排似玉，这口好牙就出奇了。元宝的耳朵没擦胭脂，这叫天然的秀丽，
自然的端庄漂亮。皇上有点动心了，好，后宫啊粉黛三千，比他大的有，比他小的有，大的二十多岁，小的还有十二三岁，可是一个个浓妆艳抹均不如他呀。往后边看看，海风跪的时候不注意把大脚伸出去了，皇上一看脚大，扑腾就乐完了，冲着脚啊就没人要。杨海风，你在杨府干什么？回万岁，我是烧火的大丫鬟。
哦，
皇上心的话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呢？老太君呢，昨天晚上你娇娇的说点别的呀，哪怕说栽花的种草的也好听啊。哎，免礼，平身，谢皇上。杨海风站起来往当间一杵，我站哪边啊？老太君冲着一摆手，过来。哎，对，赶紧站在老太君身后，在这瞧着。他往两旁一瞧啊，我的妈呀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好吓人呢！哟，都穿着这个，带着那个，嘿，咱们今天可开眼了。贾茂轩不干了。哎呀万岁，这烧火的丫鬟要说她烧火做饭倒是可以，领兵出征是万万使不得。嗯，有理。寇准说，嗯，万岁，丫鬟怎么不能出征呢？只要有本事都可以。嗯，有理。
贾茂轩
说，借人粗女围着锅台转，做饭烧茶都可以，怎么能够执掌三军？老太君说，你这就不对了，现在国难当头，不应该分尊卑贵贱，只要有本事就可出征。先人当中有很多出身微贱者，不也位列三台执掌兵权吗？那春秋时期，百里奚年幼，家里贫寒，是个要饭的孩子，后来不也到秦国当过大夫了吗？战国时期立将儒大大有名，他是个食客，是在人家吃闲饭的，因为舌剑春枪，机智勇敢，斥责强大秦国完璧归赵，当上赵国的大臣。西汉年间的韩信曾经向河边洗衣服老太太要过饭，其实与嫖母受辱于胯下，后来竟登台拜帅。还有唐朝大将尉迟恭是个打铁的出身，因为屡建战功，最后当上大将。先人当中多少出身微贱者，不都是位列三台光宗耀祖吗？难道烧火的丫鬟就不行吗？哼，贾茂轩说，那都是男的，男的还可以，这女的嘛，贾尚书，女的怎么？哼，他嘴没说，心里琢磨，克马能上阵，要儿马干啥？可是他嘴呀，冒出这么一句，要是女的能上阵，哼，是公鸡下蛋，母鸡打鸣。太君不让，女的怎么了？啊，贾尚书，我们天波杨府可净是女将啊，你伤重了。大宋朝南里反赖，杨家南里战，北里反赖，杨家北里争，东西南北四面反，哪次少了杨家女兵？你们大宋的江山千斤重，我们杨家可也担着一少半呢。
这个
贾茂轩也知道伤重，老太君，我可不是说杨府的女将啊，杨海芳可是我杨家女将啊。那他这个刚才你不是讲金比古，比古讲金吗？那么古代的女将不少啊，吴艳娘娘相貌丑陋，为国征杀，花木兰替父从军，难道我们海芳就不能出征？
哼，甭管怎么说，丫鬟出征有失国体。
杨采风这阵儿也生气了，刚才害怕站着会儿，一声不知听着，一听什么失国体，太君说了，叫我胆大点。哟，
我说这位大人呐，怎么我上阵就识国体了？
那可不是。
哼，大人，我杨海峰一没有乌纱，二无蟒袍，三没有玉带，四不吞朝靴。听说国家慌乱，我愿意为国出征，怎么就识国体了呢？到疆场上可引刀头血，睡卧马鞍桥，总是个危险事儿。我能够冒死出战有什么不好？强似你在朝里头一天在这儿说这个，明天说那个，我看你还不如我呢。
啊，那丫头，你胸无点墨，竟敢侮辱于我。
我胸无点墨，那么说大人你那么就满腹经纶喽？可不是丫鬟我们自己吹，杨国的女将可没有不读书不识字的。你说你问什么吧，你是问文的还是问武的？
丫头，那我问几下能答出来，你就可以出征。
那好，请讲。
身为大将者应该知道三略领涛。我问你，三略是什么？
啊，三略啊，一略天，知天时，晓星辰；二略地，应该知道地利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；三略人，人和为贵，天时地利均不如人和。
哎，那这三略是什么人所留？
三略嘛，那是张良、匹乔、进吕、黄师公教的。
何为匹乔进吕？
匹乔嘛，就是破乔；进吕就是简鞋。这个你呀，难不住我。想当初张良啊，行刺秦始皇未遂，更名改姓，到了下邳，在匹乔，就那破乔啊，遇见黄石公，给他三次简鞋。黄石公看着心疼，教他太公三略。
假冒宣言暗暗树大拇哥呀，烧火丫鬟会说这个，我儿子也未必说全呢。
何为柳涛？
这柳涛嘛，啊，龙涛、虎涛、豹涛、杰涛、鹰涛、熊涛，哪位柳涛？
这柳涛是何人所留？
这是姜太公所著。文武都点头。这个丫头能说出三六六涛，这就了不得呀。贾茂轩故意难为杨海峰，
何为破釜沉舟？
破釜沉舟啊，就是誓与敌人共存亡。这是秦朝末年项羽和秦兵打仗，过河之后把饭锅呀也砸了，把船呐也凿漏了，告诉军兵没吃的也回不去了，就得以死相拼，这就叫破釜沉舟。
什么叫背水一战？
这背水一战嘛，啊，是置于死地而后生。大将韩信和赵军作战，叫军卒背靠着水边以死相拼，军卒拼命征战，最后打了胜仗。怎么样？我说大人呐，难道就你们当官的知道这些事儿，我们烧火丫鬟就不知道吗？我说的有错没错？我领兵带队出征行不行？
他这个嘛，十个假冒宣瞠目结舌。文武官员暗竖大拇指，好，哎呀，这丫头了不得，太聪明了。甭说是个烧火丫鬟了，就我们府的大小姐也没这两下子。我们的女儿调教的什么扎花啊、刺绣啊，知三从小四德，明七真，懂九烈，哪懂得三六六涛啊？可了不得，看来杨府啊会调教人才，还是佘太君呢教人有方。冲这两下子他够将才。杨海峰站在一旁笑呵的问，哟，我说大人呢，
问也问过了，考也考完了，你看我这烧火丫鬟能不能领兵出去交账啊？还有失国体吗？他拿着话这么一说，贾茂轩还没等说话呢，他儿子不干了。谁呀？贾天彪。丫头，你是鹦鹉学舌，纸上谈兵算什么本领？是你招打。他举拳头蹭就过来了。这一下子佘老太君和寇准都不让了。哎，贾天彪，你干什么？别忘了这是金殿，为何动武？皇上急了。贾天彪退下，像话？皇上心的话我是成把持场子了。不要多言。
是。
哎，贾天彪的几句话提醒了他爹贾尚书。
嗯，
天彪说的有理，女孩家天生嘴就巧，她出入杨家书房，杨家的女将都是熟读兵书战策，她呢看个一知半解的，机关之学不足为奇呀。皇上这个人没主意，嗯，有理，他来个有理。佘太君不乐意了，那么请问什么叫真才实学呢？贾尚书说，要讲真才实学，身为大将者得跨马征杀，一要履历过人，二剑法惊奇，三十八般兵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。要这么说，令郎公子这三项都行了。这个嘛，我不敢说行，也算可以。照这么说，我的烧火丫头这三项也行。如果不服，可以比试比试。寇准说：“嗯，这个办法好。”启奏武皇万岁万万岁。我看，干脆叫贾天彪烧火的丫头杨佩凤来个比武夺香风，谁的本事大，谁就领兵带队。自古我朝都是比武夺元帅夺香风，没有这么轻而易举就出征的。我看叫他们比试比试。皇上听挺高兴，怎么在后宫里喝酒看歌舞腻味？那要看看打的仗也挺好。好，孤王准奏。